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醒来，早上能够走动，早上能够来到会堂，一起来崇拜，一起来感恩，一起来敬拜，也一起来读神的话。主，都是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为了这些恩典都来感恩。主，为着我们有新的一天来感恩，为着我们能够呼吸来感恩，为着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都来感恩，因为一切都是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要在你面前祷告，帮助我们成为最会数算恩典人，也成为一个最会报恩典的人。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愿神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的心都是敞开的。我们欢迎圣灵继续对我们说话，塑造我们，濡养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更像耶稣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也祝福丰富教会像一个真葡萄树一样，我们跟你连接在一起，所有的枝子，所有弟兄姐妹都能够开花结果。特别在末后的世代当中，虽然有这些疫情，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冬季很快就会过去，春季即将带来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帮助我们都能够好的扎根，以至于在春天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长出更多叶子出来，甚至能长出更多花蕊跟长多果子出来。荣耀神的圣名，我们把以下时间分别为圣，交托在你手中，使我们听得讲的同盟益处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第二章了。那你看到第二章呢，是约伯记，他约伯第二次受到试探，受到试炼的地方。但是你从早从第一章一直读到四十二章，发现到其实这个约伯从头到尾都不晓得天上曾经有两次的对话，他都不明白，神也没跟他解释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其实我们很多东西是不明白的，很多东西不了解的。有时候也不要太问神，因为神也不告诉你啊，因为这是神的奥秘，告诉你了可能你就胜不了了啊，你就能够越不过了。但是看到第二章里面，约伯再受试炼，那其中的第二点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背起无辜的十字架。耶稣就是背起那无辜的十字架，不是吗？他受到很多的打击，包括身体上、心灵上还有精神上都会有。但是主耶稣也帮助我们成为我们很好的榜样。那我记得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，每一次遇到试炼的时候，这个经文呢就要成为我们祷告的帮助。他怎么说呢？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所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路，叫你们能够什么忍受得住。这个就是每次我们受到试炼的时候，受到试探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有这个经文，以致我们就能够胜得过。好，我们看到整章来讲，就告诉大家我们要背起十字架，要背起十字架。有时候这个十字架是无辜的，有时候是被人家这个莫名挂在上面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十字架就是被人家厌弃的记号，被人家藐视的记号。十字架也是多多受痛苦、受欺压的记号，但十字架确实也是荣耀的记号。这个呢，可以带来很大的盼望。好，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到整章呢有十三个经文，但是我们看到有分为三段。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一到三，一起来攻读神话。一到三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又有一天，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撒旦回答说：“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”耶和华问撒旦说：“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你虽激动我攻击他，无故的毁灭他，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。”
好，这边就好了。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这边说又有一天。昨天有出现两天，有没有？第一天呢是在天上的对话，第二天呢，你看到吗？这一天呢是整个来讲儿女呢就死在这个一天当中哈。所以你看到约伯呢，他前面的是失去了儿女，失去了财产，这是精神上的熬炼，不容易的精神上的熬炼。现在有更大的打击了。我们看到这边叙说有一天呢，又有一天前面的两天嘛，现在又另外一天，也是在天上的对话。他说神的众子又来到神的面前，势力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到其中。你看到吗？撒旦最后会掉到硫磺火湖里面去，到无底坑里面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到吗？神呢也让他准许 到了他的面前，神也知道撒旦在做什么，神掌管一切。耶和华问撒旦说话了，你从哪里来？在第一天曾经这样对话，你从你哪里来，是神主动问撒旦的。神当然知道他从哪里来，但是要跟他对话。你看到吗？撒旦呢，再次让我们复习一下，他呢有三个特质在当中。第一个是什么？控告者。他是昼夜二十小时控告弟兄的，就是这一位。他在法律上是很懂法律的哦，他才能够控告嘛。他告你什么很清楚的，他找机会就让大家能够被告啊，这个就是他的工作。第二呢，他是欺骗者，他很会说谎，到处的欺骗，这是说谎人之父。我们要辨别到底是从神来的，从鬼来的，从自己生来的，或者从这世界来的，要会辨别，这是撒旦的工作。第三个，他是迷惑者，他最会给大家有陷阱网罗迷惑。像第一个人亚当就受迷惑了，你的太太迷惑就是啊，牵连到他整个都掉到罪恶的网罗当中。今天像你看到约伯的太太也受迷惑了，就被撒旦所利用，讲的那些话真的是哇伤人的话。这个就是你看到撒旦可以透过各用的机会使人跌到那个网络当中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。好，你跟我说撒旦从哪边来，这个对话来，你从哪边来？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。在地上这个地球上，他走来走去的，他速度是非常快的。那是谨记的，他不是无所不在，他只能在一个时间来做一些事而已。还有他的罗罗就是魔鬼了，可以一起来做，因为三分之一是堕落的嘛，所以他不是无所不在，请大家记这个，他是在神的权柄底下。但是我们常常看杂志啊，像这个什么小说啦、电影啦，好像撒旦跟神是同频啊、同喜同坐的，好像是平行的。错，他是在下面的，因为他是受造物，所以不要高举撒旦，好像跟神一样啊。神很怕他，有时候会失败，这是错误的啊教导。请记得，他是受造物，他在神的权下。神问他说：“你在哪边来的？”他说：“我是在地上走来走去。”好，走来走去后面加一句话，就往返什么而来。所以他常常会到什么神的面前去告。哦，在神的面前，他查到谁不义就去告了。哦，查到谁，查到约伯怎么样就去告了。他是专门在控告者啊，他往返他的工作，不要忘记这三大样主要的：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只要你遇到这些三大样式，肯定是从魔鬼来的。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偷窃你的健康，偷窃你的这个工作，偷窃你的财务，偷窃你的和平，偷窃你的人际关系，偷窃你对神的信任，这些都是魔鬼撒旦的工作。毁坏你的健康，这些都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他主要的工作这三大样，大家要知道。好，所以他往返回来回去，有没有想到说在彼得强调过，我们要注意一下，这魔鬼撒旦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什么吞吃人，就一直在找嘛。他二十小时哦，请大家记得，魔鬼撒旦是二十小时不歇息的，不打烊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祷告。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呢迷惑，心里固然愿意，肉体却是软弱的。总要警醒祷告，你的心灵要 ready， 随时 prepare， 预备好，不要随便受打击，不要随便受伤，不要随便就打开门魔鬼就进来。要记得要让你的心保守住，要是最 ready 最好的状况。你的心要常常保持，要问自己一句话，我的心现在自由吗？有没有自由？没有自由而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有伤口赶快医，有破口赶快堵住，求主保险洁净，让我们这些的心呢都是健康的，是自由的，就不会给魔鬼留地步。所以常常如果你心是常常会忧闷的，很多嫉妒的，很多受伤的，老是复习过去人家对你不好的，你的伤口一直在化脓啊。弟兄姐妹一定要得医治，要健康起来，信耶稣要成为健健康的基督徒，你才能够得胜嘛，才能够打仗啊，才能够救人啊，才能够利益别人，自己一定要保守我们的心。所以你的心一定要常常祷告，要效法大卫的祷告，才这样读过吗？他还这样敬拜神之前，祷告神之前，先看看自己的心，检查自己的心，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啊，唯有在我里面 忧闷，要先测试一下你的心如何，先保守住。因为摩格萨他就走来走去二十小时寻找个什么吞吃人，谁可以被吞吃呢？软弱的基督徒，落单的基督徒，伤痕累累的基督徒，破口一堆的基督徒，伤口一堆的基督徒，这最好吞吃的吗？愿神帮助我们信主之后，耶稣已经这个完成一切，他成了代表，说他救赎，包括医治，包括释放，包括祝福，包括保守，你所有的一切他都给了，你只要用他就对了，你要用他的宝血，用他的名字，让你的心保持健康，最自由的状况，你就不会中魔鬼的诡计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二章他的对话，老是这样的对话哦，这代表说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在末世的时候，所有的教会弟兄姐妹都要 ready， 要准备好，要有自由的灵在当中，好，不然就会被吞吃，因为他是二十四小时的欺骗者、控告者、迷惑者，请记得他的特色。好，接下来第三节说，耶和华又问撒旦讲话了，他说，你曾经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原来撒旦有什么？有什么查看权呢？好像一个人在查看你到底有没有怎么，好像幼稚园老师啊，每次都检查孩子有没有带手帕啊，有没有带这个带那个啊，他会检查的。神给他的这个权柄去查看哦，原来这二者呢有这个权，可以用心来查看人到底的情况如何。这边又讲出说，查看谁呢？查看我的什么仆人？原来约伯在神的眼中是宝贝的仆人啊，约伯好喜欢侍奉主。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的人，他喜欢侍奉主，他喜欢荣耀神的名字。在神眼中，你侍奉主哦，神都知道。神说他是我的什么仆人呢？他是我所心爱忠心的仆人呢？你看到吗？这句话有第二个解释，就是神来肯定地上的约伯。约伯在地上所做的是被神所赞赏、被神所肯定的。弟兄姐妹，愿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被神救赎之后一定要服侍主，要侍奉主，因为你所侍奉的主是万王之王，你只要侍奉他，神都看见，神都了解，而且会赞赏肯定。所以我们在做什么事，请记得为主而做。你去打工，你去赚钱，为主而上班吧。你为了养小孩，为主而养小孩吧。你煮饭，为主而煮饭吧。无论做什么，都要心里面为主而做。无论打扫厕所也是如此，把最好的献给神，把厕所扫得最干净的献给耶稣吧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态，做什么为主而做。你在做生意，你在为人家服侍，或者为人家服务都好，一切为主而做。卖青青菜菜，因为你知道你的主人是谁，没有人看见没关系，我为主而做嘛，做给主看，不是做给人看嘛。你做有这样的动机的话，你心里面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荣耀，因为你所做的是为主而做。好，所以他说，你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吗？第一章就讲到这个了，代表说神肯定约伯。再来又有一天讲到说，又都这个约伯已经受打击了，你看看看，你要用心看呢，他受打击之后，他的嘴巴不犯罪哦，而且呢他紧紧的依靠，你看到吗？第一章打击这么严重，一天当中失去了十个孩子哦，不是一个哦，十个哦。弟兄姐妹，这不是青菜郎动一条哎，一个就受不了了，对吗？他十个哎，而且你看，所有的牛羊全部都什么被掳走了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个是很大的天灾人祸，人很难忍得住的。但是约伯没有犯罪，所以神在赞赏约伯，因为这个是第三天了，又有一天嘛。神在肯定约伯这样的一个纯正的信仰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所以神很肯定约伯吗？答案是的。再没有人，你看到吗？地上可能很多败坏，可能很多很多不像约伯这么完全的人，你看神肯定他说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所以你知道约伯被神盖章暗赞，因为他在世上真的是神所喜悦的神的仆人。他的特质呢，也今天我们要效法的这个榜样。他主要的就是敬畏神，敬畏神呢一定会远离恶事，敬畏神的人会走向正直的道路， 只要你敬畏神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继续讲第三节，你虽激动我攻击他，无故的毁灭他，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。好，这边说激动，神会容易受魔鬼撒旦的激动吗？其实这个是在形容啊，撒旦魔鬼很会挑拨离间，很会鼓动，好像要刺激上帝去做这个事，而是神他自己有主权，他是相信，他信得过约伯，他知道他的纯正，他知道他跟他的真实的关系，他信得过。就像你信得过一个人，或者父母亲信得过自己的什么孩子嘛，对不对？你骂他打他不会走的啦，对不对？你修理他，他等一下啊，对不起，爸爸抱抱啊，你马上抱抱又好了，他不会走的。为什么呢？哎，就玩 game， 你跟他关系什么很深厚，讲明白吗？对，所以神很深深的相信约伯不会怨神的，约伯不会这样离弃神的，约伯不会抱怨神，更不会什么逃避神的，他会紧紧的跟随我，因为赏赐在耶和华，收取也在耶和华，约珥明是应当称颂的，他信得过约伯。所以你看得到约伯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，愿神帮助我们的关系也是如此，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要只是手上的关系，神给我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亲近他，有一天他手收回来了我就不要他了，你不是建立关系啊，你这是对价的关系啊，买卖的关系啊，交易的关系，这种信仰是民间的信仰啊，我们的神就是爱，我们要跟他建立爱的关系，紧紧的依靠他，即使没有什么我还是要跟随你，因为我知道我建立是跟你的爱的关系。好，接下来有一个字出现，他说他仍然持守他的什么信仰，英文叫 maintain， 请大家记得 maintain 就是持守，继续保持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字太重要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拥有跟持守拥有是另外一回事哦。你拥有喜乐，但是持守喜乐是不一样的哦。你拥有救恩，持守到底的救恩是不一样的哦。你拥有怜悯，持守怜悯是不一样的，你拥有恩膏，然后持守恩膏是不一样的。弟兄姐妹，请大家记着，持守比拥有更为重要，你要持守到底，特别是救恩啊，不要受完洗之后遇到什么就不要耶稣了，没有工作哇，好像就神拿走就不要耶稣了，要持守到底，那个就是 maintain 的意思。愿神帮助我们跟神的关系要持守住，我们领受神的恩典要持守住，我们领受神的呼召要持守住，我们领受神给我们的计划要持守住，神给我们的预言要持守住，做什么记得要持守住，这个叫 maintain 的意思。你看到吗？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你虽然攻击我的仆人，无故的毁灭他，他仍持守他的纯正。这是约伯被神肯定最肯定的地方，持守。我们这个时代太容易放弃了啦，流流切切了，离开群组了，很容易的，是不是？请记得持守，这个是恩典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格，持守住，不然很容易就哇失去了，很可惜。愿神帮助我们都有持守的品格在当中，特别是神给你的一切要持守住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他持守他的纯正，那个纯正他、integrity 就是他的正直了，他纯正，即使我受到这么大的风浪风暴打击，孩子一日死光光，财产全部都破产都没了，一个人溜溜溜啊，但是我还是持住我的什么信仰，我持守我跟神的关系，我保持正直，不管知不知道理由是什么，但是我还是持守信仰，很多不明白，但是我相信神永远是良善的， God is so good all the time， 神永远是良善，虽然这么大的打击我不明白，但是神永远是良善的神，这个就是他的持守、不容易哦，但是这个就是对神的信靠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从第四节到第十节，四到十是第二段预备，请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
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， 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，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，击打约伯，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。约伯就坐在炉灰中，拿瓦片刮身体。他的妻子对他说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约伯却对他说，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。哎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，不也受祸吗？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以口犯罪。
好，第二段更精彩。约这个撒旦就回答神了，他说什么呢？人以皮什么代皮，你看到吗？你看这个撒旦攻击约伯，昨天有四波，对不对？哦，接二连三是四波的。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一样不放过，他已经这么惨，约伯已经很惨了，他还不放过。请大家记得，要知道魔鬼撒旦的本质，他毫无怜悯。请大家记得，你不要稍微怎么样就觉得放过他。No， 他是没有任何怜悯的，他一直打击你，打击到你毁灭为止了。这是他的属性，大家要认清楚。好，接下来撒旦，你看跟神对话，你看到吗？他一样继续追，继续问。他说：“神啊，神啊，人哦有这个特质啦，人是以皮代皮啊。”这以皮代皮是他们那个时代是在做交易的，比如说你是卖羊的，我是卖牛的，你有几只羊皮，三张羊皮，我就给你兑换什么一只牛皮啊，它是交易性的。人的就是这样子互相交易，代表说什么呢？你看这些羊皮这些牛皮呢，都是有价值的，但是都在身外之物啊。你看吗？你虽然打击了这个约伯啦，你看他一天死光光了，孩子，那所有财产都被掳走了，但是都是身外之物啊，你没有动到他啦。你记得人是最爱是谁？自己，所以他直接来挑战神。你看到人爱自己，情愿舍弃一切所有了，保全性命，因为人最爱的就是自己。请问撒旦有没有讲到重点呢？人最爱是谁？自己嘛，不对，我们牺牲别人嘛，成全自己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嘛，对，把别人隔绝掉嘛，然后呢，我自己的村庄呢都活了嘛。现在不是流行这个嘛，封这封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怕嘛。你看关系各方不重要，我活下来比较重要。你看魔鬼撒旦一直在打击这个核心价值。约伯也是一样，约伯，你失去了孩子，又不是你没命，是他们没命，是羊没有命，又不是你没命，是牛不见了，又不是你不见了。他一直在打击，这个就是我们看看到底我们的信仰根基是什么，是爱自己胜过于爱神吗？还是把神纯正的信仰摆第一位呢？好，这个就是很大的挑战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就建议了，神啊，你且伸他且伸手伤他的什么骨头和他的肉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请问这个有没有昨天读到了？当面什么弃掉你？你看魔鬼撒旦的主要攻击目的，请大家记得，偷窃、杀害、毁坏这个人，偷窃、杀害、毁坏人类，这些哈、都不是他的目的。大家记得，他折磨你有什么好处？他让你毁了有什么好处？没有什么好处啊。他主要的，请大家记得，约伯是神心爱的仆人。如果你伤了约伯，等于伤到谁？神啊。你有五个孩子，你的孩子被打了，你的心就会什么？受伤吗？魔鬼撒旦赢不了你，因为你很强壮，但是他可以打你的孩子了，打你所爱的，他就能够得到这样的荣耀一样。所以他不能击打神，他也不能攻击神，他也不能杀害神，他更不能反对神，但是他可以反对神所爱的人。这样明白了吗？所以他今天哇一直在寻找人，就是为了要让神伤心难过，因为你是按神形象所造的。他打击牛打击羊没有什么，可是神最爱的就是人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相信他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。请大家谨记这句话，神最爱就是你，你被打击等于说伤主的心了。这个抓住这核心价值，我们心里就明白要好好的保养顾惜，好好的跟神建立关系。好，这边说你看到吗，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，伤他的肉，他就必当面弃掉你。有点魔鬼撒旦攻击他，打击约伯，主要目的就是盼望约伯当面就这个什么弃掉神。弃掉英文这个字哦，我看一下，就 curse you， 咒诅神呢。你要约伯干嘛呢？当面就跟神断除关系，然后呢，开始成为一个咒骂神的约伯。本来是敬畏神，对不对？现在受到打击之后，约伯呢，当面就弃掉你，跟你切切，就这个意思。再来呢，开始嘴巴不再赞美神，变成什么咒诅、咒骂、抱怨神的约伯了。这个就是魔鬼撒旦的主要的目的。请问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啊？有没有中枪的基督徒啊？埋怨神的基督徒啊？告诉神切切无安不？其实我告诉大家，很多基督徒都被魔鬼撒旦利用了，误会神了，很多都不明白。啊，为什么会这样情况？因为跟神的关系不够紧密。第二个，太幼稚，是不是？有时候爸爸妈妈处理那个两三岁孩子，硬要从手上把他什么拿过来，孩子就逃。其实他手上这东西对他来说有什么危险的，他不明白是毒物，可是他就会叫爸爸妈妈不爱我了，因为幼稚。弟兄姐妹，来到丰富教会，千万不要老是当幼稚的基督徒，一定要长大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阿们。承担越多，领受越多。大家记得一定要保守你的神圣过，保守一切，要成为一个像约伯一样，遇到这种情况，他说赏赐在耶和华，收取在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我不明白，但是我相信我的神永远是良善的。 God is always good， 阿们。这个很重要的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来，所以他主要目的是他要他，就撒旦要他约伯当面去掉神，就跟神断除关系。这个就是撒旦的目的，要人离弃神，要人逃离神，离开神。好，接下来第六节说，耶和华对撒旦说，你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。为什么神愿意这么做？因为他信得过约伯。好，你去，你现在可以攻击他，但是要留他的命，也攻击他的皮，攻击他的身体，他的器官，各种骨头你都可以攻击他，但是你不要毁了他的命，你要存留他的命。好，所以你看到神给撒旦什么？有攻击的权限，看到吗？有权限，他不是无限，他是有权限的，能做到什么。所以这个就知道，看见灵界的攻击是有一个神的准许在当中的。好，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，击打约伯，把击打画起来。击打，击打这个字是很严厉的意思哦。击打，想到这个字，我想到主耶稣，我们被击打，有，哇，保罗有没有被石头丢啊？有，看到吗？你看到这些，彼得没有被关呢？有。弟兄姐妹，这些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神准许发生在基督的身上，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，这世界会敌对我们的，世界会讨厌我们这些跟随真光的人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准许的话，我们才能够胜得过。神没有准许，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，想明白吗？所以不要担心说我们读了约伯记会不会每个人都变约伯了，哇，好像困难就来到。不要怕读约伯记，约伯记告诉我们认识神更多，阿们，更知道我们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吗？耶和华对撒旦说，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。于是他就退去击打约伯。好，怎么击打呢？疾病来到。这疾病怎么打呢？从脚掌到头顶长什么毒疮，怎么说体无完肤了？从脚到什么头，所以他真的是很难过的一件事。我查了一些注记，他说什么呢？这种病毒疮不是我们一般的皮肤病而已，它有一点像这个麻风病一样，它会萎缩，从脚就代表说脚是站不起来的， 而且这种病是这样子的，它会从里面发出那个病毒，然后呢影响到你整个骨头皮肤，然后呢那个皮肤就会裂开，然后流脓，这样明白吗？流脓你就上药之后它就会结痂，结痂之后奇痒无比啊，那开始用手抓，抓得不够啊，药味就上了，就用什么，用这个瓦片有没有去刮身体啊，越刮就会什么裂开，裂开呢又开始什么，又开始流脓出来，一流脓的时候，我看到后面几张的时候，他想说我的身体有虫子啊，代表什么，会长虫哦，再来什么苍蝇都飞来啊，你可以明白吗？痛不痛苦啊？痛苦，坐立难安，所以你看到他只能坐在炉灰中，看到吗？从来都没有什么躺下来了，都是用坐着，因为可能瘦弱也没有肌肉了，躺到全身疼痛啊，只能坐在炉灰当中，炉灰嘛比较好像 sponge 一样啊，哇，疼痛不已哦，你看到吗？而且恶臭难闻哦，你看一个人变成这么大的咒诅啊，不要忘记第一章读说他在东方当中是什么自大，看到吗？现在怎么样？完全变个人啊，变相可能头发也掉光，皮肤也变了啊，肤色也变了，整个都变形。你看到击打这两个字吗？像不像主耶稣在十字架被击打，打到鼻子都弯了，打到这个皮肤都血肉模糊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魔鬼毫不留情，请大家记得，所以不要给魔鬼任何仁慈啊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你的对手是很糟糕的，很凶恶的，要认清楚你的对手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哦，他就重重的击打约伯，从脚掌到头顶长什么毒疮啊，全身上下都是溃烂、肿痛、伤口干了又裂，干了又裂。好，这样的病呢，请大家记得，这种麻风病哈、要被隔绝的，好像现在隔离一样啊，因为什么很难闻呐、为什么？会传染给别人的意思，你看到吗？约伯呢，已经受到精神这么大的打击，孩子才刚做完丧事诶，十个诶，靠靠拢无目屎啊！现在又这样的情况，情何以堪呢、我们不明白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当他在刮瓦片、刮身体的时候，最大的打击是谁啊？第九节来，他的什么妻子？谁啊？妻子。哇，最大的打击啊，是睡在隔壁的，你看到吗？他应该是他的老伴才对吗？应该是最大的什么安慰、鼓励、造就、扶持，不要放弃的，应该是他太太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到他在讲的什么话吗？啊，讲的话真的是鸟话，怎么会讲这种很鸟的话呢？他讲什么话呢？他说了，他的妻对他说：“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吧，你在干什么啦？你还在持守什么啦？我们全家死光光了，你看从头到脚底都毒疮了，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啊？一斤是偌济啦？马上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说，那你信仰说信到这种样，你信啥了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卖信靠赢咯，洗礼吼，洗礼都愈厉害，有没有这种情况来？不要信一主，较早都无代志的，信了变安呢？专给洗了了，三人敢信？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而且你看，生毒疮，恶臭难闻啊！你这个什么样子了？我都快认不出来你了。你还持守你的信仰？这种信仰还要吗？根本是咒诅你的信仰嘛！有没有很多的 question 出来了？哇，最难过的、最大的打击是配偶。是不是应该是老伴最支持嘛？人家都跑光了，亲朋友早就散人了，应该是你最什么持守嘛、扶持嘛、造就嘛、陪伴嘛、永不离弃嘛。弟兄姐妹，苦难来到才知道真的感情还是假的感情，是吗？真心或是虚假，全部都露出来。没有苦难都不晓得我们信仰到底有没有根基啦。没有苦难不叫信仰，是不经得起火烧啊、日晒啊、风暴啊。 如果没有根基，约伯早就离弃神了。感谢主，有约伯记在圣经最重要的地方，核心，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像磐石般的，像根一样抓住了磐石？好，你看到吗？七十节讲什么话？你仍然持守你的什么纯正吗？你弃掉神吧，讲这种话，你看到吗？什么叫弃掉神呢？就是离弃神的。那英文又出现了 curse God， 你咒诅神吧。哇，中华该讲得出来，你看到，你咒诅神吧，你埋怨神吧，你还在纯正什么了？你看到吗？他讲的话真的很毒的话哦。那更毒是后面一句话，死了吧。哇，台湾国家你去试试耶，哇，中华竟然讲得出来啊！我告诉大家，今天的婚姻很多是这样，不是吗？你这种丈夫去试试耶，因为常常听到演戏也是这样子啊。其实背后是从哪边来的？谁兴风作浪的？他的妻子其实也是被撒旦所利用，是吗？他的妻子没有打击之前应该都跟约伯很持守信仰，不是吗？用现在的话说，每个礼拜都会做礼拜嘛，还帮孩子奉献哦，是吗？他应该是很标准的什么妻子哦，可他的信仰是跟班的，跟谁的？跟约伯嘛。顺利的时候都跟得很好嘛，打击了就知道谁跟谁有建立真实的关系了。愿神帮助，不要成为跟班的基督徒，要成为跟随耶稣的基督徒。阿们，紧紧抓住神，在末世越是容易看得出来。愿神帮助，透过这个病毒，我觉得很感恩，全世界的教会要苏醒过来了。阿们，特别欧洲的教会要起来了，是不是？欧洲是比我们更早得福音的地方，几百年前他们就听到了，他们祖先早就经历到大复兴了。可是下一代呢？一间一间关教堂，是不是卖教堂？所以神在做事，人以皮代皮啦，对不对？没有打到你的身体，你不会的啦。没有病毒，没有隔绝，不会死，没有死人，不会觉醒的啦。阿们，大逼迫，大复兴来到了啦。愿神帮助我们都 ready， 知道神有神的时间，还有机会悔改就悔改，好好的跟随耶稣，不要成为跟班的基督徒，要成为跟随的基督徒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太太讲的这种难听的话，我跟你讲说很鸟的话，真是如此。好，接下来约伯却对他讲什么？你说话像什么愚妄的妇人吗？你说 foolish， 你真的很愚蠢的话。然后深深的叹一口气，唉，你看到这个句吗？最心爱的人竟然讲这种话，哇，很难很难理解的。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，不也受祸吗？昨天不讲了，赏赐在耶和华，收取在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啊！我赐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赐身归回嘛。所以你看到他的信念吗？他一直相信上帝是良善的神，他是我良善的主人。我今天遇到灾难灾祸，神都知道。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受这么大的打击，我这么持守纯正，我这么样的持守我的信仰，我这么样的爱神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苦难？我没有任何的理由，找不到任何的解答。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，神是良善的神，我从他得福，也可以从他身上得什么祸，因为他是掌权的神。好，你看到，请问约伯第二波的打击有没有得胜啊？有。你看到在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以口什么犯罪，请问有没有得胜啊？有，约伯又胜了。所以第二章你有没有看到约伯再次得胜？虽然他不明白天上发生什么事，有什么对话，他都不明白。后来你读到第四十二章，全部都不明白，因为神没有这样的一个立场，或者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想告诉他， 解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后一段，来第十一节到十三节出现了他三个好朋友，我们看一下，来第十一到十三，预备，请。约伯的三个朋友，
提曼人以利法、苏亚人比勒达、拿马人索法，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，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，为他悲伤，安慰他。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，认不出他来，就放声大哭。个人撕裂外袍，把尘土向天扬起来，落在自己的头上。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，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，因为他极其痛苦。
好，请问约伯这三个朋友是好朋友还是坏朋友？好朋友哦，我告诉大家，在灾难的时候会来看你的才是真心的好朋友，是吗？是，在你做落魄的时候会不离不弃的才是你真心的好朋友。你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亲人亲戚第二章都没有出现哦，到了四十章有没有？四十二章，哇，约伯好了，康复回来，我亲朋友都来看他了，有没有？不要怪亲朋好友，都是如此啦，这样明白吗？知道人性吗？你看一病毒的话，哇，你家有什么赶快就隔离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弟兄姐妹，这边告诉我们真假，也可以试验我们跟人的跟关系啊。亲朋好友没有出现在第二章，一路上直到四十二章就出现他的亲戚出现了，因为他已经恢复了嘛，康复了嘛，那又恢复什么？哇，很多很多的荣耀了嘛，神又祝福他，又双倍了嘛，七千只羊又变成一万四千只羊了嘛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看到吗？有 double 的祝福，祝福回来了，又在东方是自大了，大家又鼓掌回来了。要不要怨这些人呢？也不用了，因为他的信心只能到那边而已。愿神帮助我们。好，约伯有三个朋友，这三个朋友是好朋友，因为他在落难的时候来到他，来探访他，来亲近他，来安慰他，这就是真心的好朋友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在我们教会里面大家都是真心的好朋友。好，我们要起来用真心来对待我们的肢体，我们互相帮忙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约伯有三个朋友，他稍微自我介绍。第一个是提曼人以利法。好，提曼人或是拿门人或是这个苏亚人，都是在乌斯的附近而已啦，大家知道一下。刚刚讲过第一章叫乌斯地，对不对？他们都在那个附近。好，这三个朋友呢，有人说这三个朋友也都是领袖，因为这个领袖会交往什么领袖啦，约伯在东方是自大的，所以三个人好朋友大概都是领袖，甚至有人说是好像是君王一样，都一起修究来探访约伯。好，第一个人是提曼人以利法。以利法翻译出来就是我的神是金金的，是纯净的金子，是金金，我的神是纯净的金子。所以以利法是认识神的，而且他觉得神是怎么样的神呢？后面有这个三回的对话都讲很清楚。好，以利法也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老经验的意思，他对神的认识，他对世界的认识，他对世界观的认识，他对这个人生观的认识，他觉得他很有经验，叫老经验了，好像一个老人家一样，都七八十岁了，人生走了很远的路了，很多的老经验，哇，他就要来安慰约伯的。好，这是他的朋友。第二个人叫苏亚人比勒达。好，比勒达呢翻译出来就是竞争之子，或者增进之子的，很喜欢增进或是竞争的意思。那这样的特质是代表什么？这种人呢很懂啊，他是聪明的啊，很聪明，好像懂了很多的这些哲学，所以你看到他会讲很多的天文啊、地理啊、哲学、科学，会讲这个举例。这人呢是对人生的认识、哲学非常认识的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后面读的这三回的对话里面，他会讲到人生的哲学，人活着要干什么，死后去哪边，这天是谁造的，会讲到这样的对话，靠哲学的。好，这个就是比勒达。好，第三个拿马人叫做索法。索法翻译出来就是麻雀，麻雀的意思，麻雀叽叽喳喳喳喳讲个不停啊。这索法人呢就比较年轻的啦， 好像年轻人一样，很喜欢讲话。然后这个麻雀呢，也分享出来的话，第三回讲的时候，他讲的话都是什么控告的话。他一直觉得约伯今天遭殃遭报，就是犯大罪了，罪人一个了，可能是罪魁了。不管怎么这么大的天灾，这么大的人祸呢，一定是犯很大的大罪，敌对神了，所以神在惩罚约伯。这是他的哲学观呢，他的神学观就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当中，可以看到三个人，就像我们三个对神的认识的不同的基督徒一样。最近也是看到一些新闻呢，哇，看到这个新冠状病毒啊，开始流行到欧洲欧美的地方，你看好多好多比较激进的这些教会的基督徒出来了，哇，就是因为这个才会造成国家这样子了，就某群人做了这些坏事了，才会造成这个咒诅了，这种新闻都出来了。请问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？ OK， 中国就是这样子，专门在逼迫了，拆教会，今天照这武汉的病毒出现了，等于啊，就出来，有没有这个？我们很容易什么因果论就出现，不是吗？这个很有趣，我们下回揭晓哈，慢慢看。神的话真的是非常棒，让我们知道原来很多人不明白，天上有一天有属灵的对话，地上根本都不明白，是吗？这个人就是不知道的地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，来，他们呢就来了，听说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，约伯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，所以他们呢跟约伯很深的关系啊，修究我来为他悲伤安慰他。好，十二节说，他们三个人远远的举目观看，却认不出什么他来，认不出谁啊，约伯出来，哇，认不出，代表什么意思呢？约伯整个都变形了，约伯不能坐，他只能不能躺，只能坐，因为坐立难安啊，很难过。再来呢，又没有财产，又穷，又病，又痛，又苦，又臭，了解吗？再来呢，又孤单，所以他远远看到，哎，这是约伯吗？怎么头发掉光光？哇，怎么整个都变形了，不像人了？所以他们看了认不出他来啊。所以约伯被魔给打击是很重的，大家记得这个事情。好，然后他们就放声大哭，然后赶快撕裂外袍，代表说很伤心很难过，然后尘土撒向天，然后扬起来落在自己头上。好，十三节说，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什么地上，这在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在守丧呢，在他们的时代，人过世的手上要七天七夜了，然后呢，商家一直哭，你都不要说什么，你只要做一件事，陪伴就可以了。有时候很大的意外，很大的冲击，打击风暴临到一个人身上，一个家庭当中，请大家记得不要试着去解释坏，因为你不晓得有一天天上在对话的事啊。你试着解释，越解释越什么？糟糕。下回就知道他们三个人越解释越糟糕了，越不越什么越痛苦啊，而且呢误会神，他们一直误会，他们的神就是那么框框里面的神，一直误会。今天耶稣被挂在十字架，有没有人误会他？他是大罪犯吗？该死的，有没有？岂不是，是耶稣为我们受死的，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明白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们一个人也不跟他说什么，说一句话，因为他极其的痛苦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当一个人最痛苦的时候，我们要向三个朋友来学习。我们记得在当中呢，放声大哭代表同理心同哀伤。再来十三节说，同他代表说同大家一起叫同坐，陪伴就可以了，同坐，同理心，然后同哀哭，同陪伴。好，再来最后一个呢，同情他，就是不用说什么话，你去陪伴他。一个人受到很大的打击，生了重病，剩下没有几个月，也许你去也不知道做什么，你也不用解释什么，就陪伴他，服侍他，同理他。哦，这个就是他们三个朋友 这七天里面做的很重要的三件事，也帮助我们看见真情的朋友是在真患难当中才会看见真朋友真友情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恩，谢谢主透过第二章对我们说话。主，看到约伯记真的是看见你在做奇妙的工作。主，我们感恩，谢谢主让我们圣经有约伯这个人物。主，约伯是受逼迫，主，被恨恶的意思，被撒旦所逼迫，被撒旦所恨恶，并不是从神而来。帮助我们都认清这一点，我们要在你面前祷告，看到这个世代，主啊，逼迫越多，被恨恶越多，我们知道不是出于你的，是出于魔鬼撒旦。主啊，还有好多的极大攻击，甚至疾病，很多都从魔鬼撒旦而来的。我们要起来警醒祷告，保守弟兄姐妹的心，保守孩子的心，保守我们夫妻的心，保守我们全家的心，保守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心，都能够自由，都能够圣洁，不给魔鬼留地步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开声一起来祷告，来。